听众朋友，3月24号到27号，第37届巴黎书展在巴黎的凡尔赛门展览馆的1号展厅里举行。主办方自称，这个从1981年诞生的文化图书盛会举世无双，这种说法可能也并不夸张。从数量上看，每年的巴黎书展都能吸引150,000左右的参观者，其中包括40,000名年轻人和20,000名中小学生。而一个好的书展，绝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书店。如果只是将所有的大小出版商聚集在一起销售图书的话，自然不能获得读者的青睐。巴黎书展的组织者们自然也十分了解这一点，他们早已成功地将这个书展变成了一个读者和作者见面交流，进行对话和论坛，也是向世界、向其他文化开放的一个既符合大众的品味，同时也不乏高文化水准的平台。这个特点都让每年的巴黎书展成为三月新春来到之际不可错过的一个文化和文学的盛会。今年的巴黎书展上邀请到的嘉宾国是北非的国家摩洛哥。摩洛哥的文化丰富而独特，但是却不为大众所了解。今年应邀出席书展活动的有30多位摩洛哥的作家，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同时也会在书展期间举办各种辩论和讨论会，介绍他们用法文和阿拉伯文撰写的作品。巴黎书展上也少不了其他国家的展台，他们各自推出自己的特色书籍。国际化也是书展回应巴黎和法国的读者对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的好奇心喜爱而做出的选择。我们首先到了中国的展台上，在这个展台上几乎看不到法国读者喜欢的中国作家们的中文或者是法文的译本，而更多的是介绍中国的绘画、书法等传统的文化，或者是学习中文的书籍等等。而在整个展台上最耀眼的，也是放在最明显位置上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传记中法文的版本。这种力推政治人物的做法在巴黎书展上实属罕见。负责中国展台的中国图书国际会展中心的项目经理做出了解释。
这本书就是在海外销售的也很好，然后我们是好像是在那个法国拉加戴尔那个图书，他们专门为我们就是买了这本书，然后就是给我们销售也好，做了很多这个就推广的很好这本书。然后
那有人来问吗？这本书
目前有啊，有的对。
如果喜欢中国文学的作品的读者在中国展台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关系，因为在展厅的一角，法国着重推介东方文化的菲利普·比格出版社的展台上，他们就可以找到中国作家的法文译本。这些作家包括阎连科、莫言，甚至也有老舍等老作家的一些书。而在一个看似和中国文化并没有直接联系的展台上，我们看到了两个法国作者在签售他们合作的书，书名叫做《猫和气功》。书的内容是介绍气功，教授各种姿势的主角却是一只被画得活灵活现的小猫。那么书的作者克里斯蒂安·高丹先生自己会气功吗？他表示，
我会一点，但是我的妹妹也是这本书的合著者克莱尔已经念了5年了。我们20多年来一直合作，出了不少主题严肃的书，但书的主题都是猫，采用的也是用幽默的方式来处理严肃的题材，包括瑜伽、禅、太极、按摩等各种主题。
那么为什么用猫来表现呢？
60-70年以来，也就是城市化大力发展后，猫在社会上的位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具有魔性甚至有点残忍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能帮助城市人类战胜孤独的伴侣。但人和猫之间的交流不能通过语言进行。20多年前，我突然意识到猫的一举一动和我当时正在学习的冥想和禅等东方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很自然的就开始用猫的形象来介绍十分有意思的主题，回应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有点乱了阵脚的世界上的一些问题。
每年的书展上都会有不同的明星，今年是法国总统大选年，书展上也少不了角逐总统宝座的候选人的身影。候选人到书展上签售自己的传记和政纲，这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能和选民在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见面的好机会。 书展也成了法国媒体所说的总统候选人绕不过去的一个场所。在开幕的第一天，到书展上的候选人就有目前被认为是极具人气的法国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这个年纪不到40岁的候选人在书展的走道上被保镖、记者、摄影师、正在参观的学生们和其他的读者包围着，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人流，要想接近他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几乎和马克龙同时出现的还有法国的极左派不屈服党的候选人梅朗雄。从包围着梅朗雄的人群来看，他在书展上的人气和马克龙相比似乎差了一大截，至少如果您愿意的话，还可以挤到梅朗雄的身边和他说几句话。一向说话直来直去的梅朗雄满脸笑容，到嘉宾国莫洛哥的展厅里签售他的新书去了。离开围着梅朗雄的人群，在展厅里的一个巨大的签售台前，我们却不经意地遇到了另一个希望进入总统府爱丽舍宫的角逐者，他就是法国站起来党的候选人尼古拉·杜鹏·埃提娘。他正在签售自己的新书，也就是他的政纲。也许是他刚到展厅的缘故，他的签售书台前显然没有多少人气，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过去和他说话。趁人不多，我们请他自己来为这次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不平凡的法国总统大选做一个评价。他表示，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但遗憾的是有很多政治家都达不到这个高水平。法国今年要选择自己今后五年的命运，但因为我不愿意让法国再遭受五年的灾难，不愿看到法国走入极端，所以我决定参选，推出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政策。我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路线，具体来说就是采用更具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来保护法国公民，同时不闭关锁国，重建安全，让政治更干净、更有道德，有一个新的社会正义框架，减税、奖励工作，也让教育给每个人新的成功的机会。
最后，他自然没有忘记来书展的目的。他表示，在他的书中，除了这些措施以外，还有更具体的解释和措施，所以可以买他的新书来了解。除了著名作家的书籍外，在书展上最受欢迎的书无疑就是漫画。每个销售漫画的书店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而每个签售点都在排着长队，人们愿意花长时间等待获得自己喜欢的作者一个签名，或者能和他说上几句话。法国男女老少对漫画的喜欢程度如此之高，可能是中国读者们很难理解的。在巴黎书展大厅的众多展台中，有一个挂着红灯笼的展台特别醒目，这就是巴黎的非出版社。这个规模不大的出版社，除了不断地推出自己的原创漫画的绘本以外，也已经将中国四大名著的连环画移成了法文成功出版。非出版社最初推出的自创包公系列十分受欢迎，目前已经推出了精装本。铁面无私的中国北宋时期的大臣包拯的故事，由法国的编剧帕特里克·马提来改编，由中国的著名漫画家聂崇瑞来绘制。聂先生今年亲自前来书展上签售，他也接受了法广的专访。那么对于中国有很多优秀的漫画家，但为什么漫画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远不如法国和比利时这些欧洲国家的问题，聂崇瑞先生表示，
这些读者啊，他可以说从小他是看着漫画书长大的，所以在他年龄的各个年龄段都有适合他的那个一些读物，从幼儿到儿童，再到这个少年、青年、成年，一直到中年、老年，有每一种每个年龄段都有他的适合他的读物，这个是中国是没法比的。中国好容易在50年代培养了一批连环画的读者，是吧？那么一到文革就全都给你断了，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想要这个培养起中国成熟的读者，这个根本就是我们这代看不到的，想也别想。因为这个这些东西根本就是读者他这不成熟，这个东西是跟读者很有关系的。你中国，你现在，读者不成熟，作者不成熟， 画家可以说技巧存在，但是思路思维还是禁锢的。所以中国想要真在世界上真要是形成一股独特的力量，想和能够和日本和法欧洲和美国这些平起平坐，没有希望，我是看不到的。
在非出版社展台的另一个签售的漫画家是李璐女士，她绘制的系列故事《上海魅影》讲的是一个发生在上海上世纪四十年代时候一个法国男孩和中国女孩之间的曲折的爱情故事。
怎么说呢，一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东西吧，就是中法文化，因为是一个法国男孩和一个中国小女孩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啊，他们俩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文化的差异、性格上面的差异，所以就是他们之间会产生一些故事啊。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她就有点像中国的传统的那种奇幻人物一样，她就是就慢慢的长大转变，经历了很多事情就转变，变成了一个女英雄之类的角色吧，将来啊，但暂时现在还没有太展现这一点。我们想表达的主题就是这种文化上面的一个对比，思考方式的不同，还有就是交际上面的一些想法的不一样这一类的东西吧。我的绘画风格可能就是属于中法，也是中法融合的一种风格吧，不能算是特别的欧式，也不能算是特别的亚洲日本，特别是日式那种就不属于那一类的。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是能有自己个人的特点，然后是希望有东方色彩的这样的绘画特点。然后法国这边现在已经是很比较成熟，说实话当初我来法国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进入这些专门的漫画店在中国还是很缺乏的，中国主要还是书店而已，没有单独漫画店。这边漫画店非常的成熟，里边的品种很丰富，然后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个性的东西，然后真的是让人很兴奋。对，我希望中国以后也会有更多的选择给就是读者这样子。
以上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介绍的是2017年的巴黎书展，由艾米采播，感谢福林的配音，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